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记》的第九章，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要跨到第十章，到十章十五节。好，我们讲先讲从第九章开始哈。那么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哈，耶和华神呢警告了以色列人，进到里边之后，他们可能要会发生的事情，也告诉他们，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如果你们在里边骄傲自大，你们忘记耶和华神，那么耶和华神的审判呢一定来临的。那么到第九章呢，开始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除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所以这里边首先说呢，说今天你们就要过去了，这个目的地就要到了，你要进到这个过约旦河，然后进去。但是进去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你会首先说那个地方是很好，但是呢那个地方是坚固的，不容易你把它攻下来的。另外一个，那种国民呢也是强大的，所以地方虽好，但是这个难度很大，就是这个意思。第二节说，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责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就告诉他们，里面住着亚纳族。那么这亚纳族什么样，你们曾经是知道的，什么时候知道的？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的时候，对不对？说他们看我们像什么，像蚂蚱一样，哎呀很可怕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之后，进了迦南地，那无论是那个地方也好，那个城也好，或者是那地方的人也好，都是以色列人的，你靠自己的你得不来的。然后第三节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逐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讲到了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坚固的，非常的易守难攻的，并且这里边的人呢都是非常强悍的，是你们打不过去的。但是他说什么？耶和华神会走在你们的前边，如烈火一样，怎么样呢？把这些在你面前赶出去，但是借着谁的手呢？借着你们的手把他赶出去。所以你们必须按照他的命令把他赶出去。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们面对这些强大的民族和坚固的城墙，你们不要怕，因为耶和华神既要借着你们把他撵出去的。然后呢第四节就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面对如此坚固的城墙，又面对长得很大的这样的民族，那他打过去之后呢，他们忘记的是耶和华神帮他们打的，他们以为是因为我们比较厉害，我们比较好，所以我们才打过去的。耶和华神说，你不要这样想，这片地呢本来你是得不着的，但是现在给你的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太饿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哈，不是因为你们哪里好你们才能够进去，而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饿了。第五节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也就是说亚纳族，就是迦南地这些人太饿了，邪恶了，到了尽头了，所以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民族太饿了，耶和华神要毁灭他们。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要坚定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了亚伯拉罕，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这片地是你的。亚伯拉罕，我怎么知道这片地是我的？于是耶和华神就要他去什么？要他去献祭。献祭的时候呢，我们看，不用你们看，我给你们读就行了。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就说，有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四百年，讲到他们要去到埃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 就是神要惩罚埃及人。然后呢，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这里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确是拿了很多的财物。然后下边就说，但你要享受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叫做亚伯拉罕要死。第十六节他就说，十五章的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和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罪恶满盈了。就是这里边所讲的，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他们回来到这个地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什么，罪恶满盈了，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了，审判他了。所以这里他在讲到了两个原因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地，一方面是这个地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地方的人罪恶满盈了。所以呢，但是呢，你以色列人不可以说，哎，因为我们好所以神就带我们进去了，不可以这样讲。然后第六节就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好了，那么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反反复复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们好才得到这片地哈，不是因为你们好你们可以在神面前蒙这个恩典去打败亚摩利人或者是这些亚纳族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恶是耶和华除掉他们的。不单如此，而且讲说你们这些人不但是没有义的，而且是什么，是应着镜像的悖逆的。如果说好是零的话，他们是负数的，他们连好都算不上，应着镜像的。然后第七节马上摩西就来开始给他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所以呢，那么摩西在这里不单指说你们不单没有义进到这里边，而且你们是悖逆的，然后马上就说了，你们还记不记得在旷野当中你们是如何违背耶和华的诫命的，你们是时常悖逆耶和华了。第八节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你们，就讲到了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镜像的百姓。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二十章，对。然后呢，讲到了说他们当摩西上山领法版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上的亚伦他们就开始造金牛犊，讲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就讲说，你看你们应着镜像的，来证明了他们是应着镜像的，是违背耶和华命令的。十四节又说，你且由着我，三十二章后面讲了还有一次的。然后呢，十四节就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强大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身山上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所以呢，摩西讲到说，耶和华神在山上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愤怒，以至于要什么，要毁灭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呢，要在摩西的后裔当中呢来兴起一个强大的国。但是摩西在神面前来为以色列人求情，对吧？然后呢，他就转身下山，拿着这个，两手之中拿着这个两个石板。但是他这里讲到山被火烧着了，讲到耶和华神的愤怒。第十六节说，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石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所以摩西呢，虽然在神面前他平息了神的愤怒，但是当他面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也发怒了，把那两块石板就摔在地上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中保的概念就在这里，一方面他要平息神的愤怒，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把神的旨意呢传达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摩西在这里边 虽然他在神面前要替以色列人求情，但是呢，当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样，他也是非常的愤怒的。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位摩西的面前尚且让他怒不可遏，那这个完全公义的神那个发怒呢，我们就可以想象的哈。然后十八节说，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是耶和华又应允了我。看，这是中保，他在他面前再一次替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呢，神怎么样的就平息了愤怒。二十节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个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塔贝拉玛萨基伯罗哈和瓦和他啊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愤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前面讲了说这个金牛犊这件事情惹耶和华神的愤怒，但是呢耶和华神还是怎么样，还是原谅了，还是赦免了以色列人。然后又接着讲说，从加底斯巴尼亚来到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那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二十四节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所以摩西就讲了说，自从我认识你们这些人呢，你们就是常常背逆耶和华神的。所以呢，这就回应了前边所讲的话，你们进去这地呢，不是因为你们有义，而是因为耶和华神要向列祖亚伯拉罕所守约，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样，罪恶满盈了。而从你们个人来看呢，你们不但不是义的，而且是什么，是时常悖逆的。摩西就给他讲当年他们在旷野当中如何悖逆耶和华神，时常惹怒耶和华神的愤怒，但是耶和华神向他们怎么样，守约施慈爱，没有灭绝他们。二十五节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所以你看摩西回到了哪，回到了与亚伯拉罕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立约这件事情上了。然后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的人说，耶和华因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在旷野杀了他们。这也在出埃及记当中也记载了。然后说二十九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所以这里边第九章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面前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进入这一个你们完全不可能打败这个地方，完全不可能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你们配得这片地，你们不但不配得这片地，是因为你们本来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什么，是完全惹怒耶和华愤怒的。所以你们你看在旷野的时候，你们进牛犊也好，这些事情也好，耶和华神依然恩待了你们，是那个地方太邪恶，所以神呢守约。所以他的一个约里包括两个概念的，一个是要把那片地赐给亚伯拉罕，另外一篇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得这片地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要罪恶满盈，耶和华神要毁灭他们。所以在第九章当中呢，摩西讲到了这里，那第十章呢，他就讲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因为前边那一块摔坏了，说上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就是约柜呀。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个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第五节说，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这就是讲到了会幕里边的那个约柜，约柜里边所放的那两块石板。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从比罗尼雅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去他做共祭司的职分。所以这就讲到哪儿呢？讲到了说亚伦死了。第七节说，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这里讲到他呼召了利未支派的人。下面说，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然后第十节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们灭绝。这个呢是记载在那个出埃及24章，那里面讲到了说他记载的讲到他在40昼夜，然后呢就讲到说重新那块法板哈，40昼夜。然后呢第11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好了，尽管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直在悖逆，但是他依然告诉摩西说，你带他们要进去。然后呢第12节，摩西就这样来说，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就是一个总结了哈。这个总结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前面的第7章、第8章、第6章，还是在讲到说，你们进去之后，你们现在面对的虽然是困难，但是你要尽心尽性爱你的神，要敬畏他，他怎么样呢？就会让你得福，不单保守你们可以进入迦南地，得这块你所得不到的地，并且怎么样，你可以在那个地上呢可以得福。然后第14节他就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所以这里边是在他以色列人面前宣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然后第15节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然后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应着镜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再一次宣告说，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17节。好，11节到17节我们聊，读到15节是正好的。那么我们看得到10章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又借着摩西讲到了哪儿？就突然的讲到了这个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我们都知道他是做祭司的，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那么又讲到了说，借着这位桥梁，他们所服侍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要做的就不要像在旷野当中那样的悖逆，你们现在要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们要顺服他的律例典章，你们可以得福。就讲了这些。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第9章和第10章一直到第15节所讲的呢，我再给大家捋一遍哈。耶和华人借着摩西说，你们今天就要过约旦河，要得那片地了。那片地呢就是曾经你们被吓破胆的那个地方，12个探子来探，说那个地方有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人长得非常的高大，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然后那个地方里面那个城又非常的坚固，但是呢耶和华神必在你们前边像烈火一样把那个人赶走，不是你们赶走的，是耶和华神替你们赶走，但是是什么呢？借着你们把他赶走，你们千万不要手软。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曾经讲过，他一方面要把这片地按照他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在当地的那些人怎么样，罪恶满盈的时候呢
蔡家这边地赐给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把这些人赶走，因此这事今天就要成就了，你们要倚靠神。他说但是呢，你们进去之后不要心焦气傲，觉得好像你们配得这片地，你们根本就不配得这片地，因为你们在旷野当中一直在得罪耶和华神，一直在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你们丝毫不配得这片地，但是耶和华神依然守约施慈爱将这片地赐给你们，所以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的爱这位神，来敬畏这位神，然后你们就可以守他的律例典章，然后因此而得福，并且神呢也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就为你们立了什么，立了利未人，成为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当年摩西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中保，平息了耶和华神的愤怒，没有毁灭以色列人。现在呢，神借着立了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这个支派呢，作为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连接点，因此说你们要尽心尽性爱你的神，因为这位神不单是我们的神，也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好，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好，谢谢。那么既然提到了这个中保和基督，因为后边讲到，因为他这个启示是渐进式的，我们今天要把它都讲完了的话呢，就后边就没法讲了。因为那你既然提到了，就给你解释，我们一下子溜达一下跳到哪儿，跳到希伯来书。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当中我们是明白的，但是从旧约当中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文，现在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经文来怎么样呢，来展示说这里边的摩西这个中保是启示基督。直到在过几章之后讲到了摩西，耶和华人借着他说，我要在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你们要听他。那节经文在补上之后和亚伯拉罕之约就齐了，所以你既然提到了就讲。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启示基督是渐进式的，现在还不足够的，不足够，经文不足够的，所以一直到最后神借着摩西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因此才有什么呢，希伯来书当中讲到的说，摩西在神家全然尽忠，但是有一位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更美的中保。所以他是总结了前边申命记，他是总结这个申命记当中总结出来的。但是现在呢，等讲到那我们就再讲，既然你提到的就暂时先说一下。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摩西也发怒，摩西发怒摔了石板，但是耶和华神并没有向他发怒。
哦，就是
什么，那么所以你把神的石板给摔坏了，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但是神纪念他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在神说，你先在这山上等我哈，我去瞬间把这全给毁灭了，因为他们已经造了金牛犊，他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然后呢，摩西你生孩子，生完孩子呢，你这一只替代这一只，然后摩西跟他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你荣耀的名字不好，你这是你的百姓，你要保护他，你不能这样的。神纪念他怎么样，纪念这个摩西对神的百姓这种认同感，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当成说神，对，你看这些人多坏，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发的怒是用保罗的话说叫什么呢，他说我向你们所发的愤恨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恨。所以你看，摩西为了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40多夜在那里拼命的求，甚至于他说什么呢，你要杀这些人你就先杀我吧，你看到了。所以他在神面前要为百姓来求恩典，然后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呢，他要把神的愤怒传达，这就是中保啊。所以中保你要承受耶和华的愤怒，替谁呢，替那些百姓。所以这是神说喜悦的，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称他为叫义怒。他发的怒虽然是的确是发怒了，但是他发的是义怒，就是说是合神心思的。所以呢，你看主耶稣也一样，主耶稣怎么说，在耶和华神面前承受了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所有的愤怒，但是他回头怎么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也要灭亡了。我们看到哈， 他的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讲到说倒闭旷野的那一代人是因为什么？
不信。
他们不信。是不是这一代人是信的呢？也不是。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同哈。那么主耶稣那一样，有一他的门徒呢，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告诉他说，哎呀，有个楼倒了，砸死了好几十人呢，哎呀，这些人罪该万死。他们觉得说这些人因为犯罪，神惩罚的，楼倒了把他们压死了，希罗亚楼。那么主耶稣怎么说？说你们若不悔改，和他们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比他好。所以好，这两个背景我们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讲得很好了。我很喜欢周姊妹分享的，她对这个拣选还有这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哈。那好了，那我们就看这里边讲的，实际讲到了拣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是哪里好，而完全是神什么守约施慈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他们不好，但是神呢，为了守约，怎么样呢？也可以带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会纵容他们，神也有管教他们。所以这里边怎么样呢？前边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一直在警告他，你们不要心焦气傲，因为你们去的地方是很美丽的地方。然后现在你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城太难打。他们第一个攻的城是谁？耶利哥。耶利哥城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城。耶和华神有没有让他们去打仗？没有，只要他们在那里走几天，走六天是吧？走六天，第七天玩一喊玩就倒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神在这里借着摩西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向他们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们没有丝毫的比别人你好在哪里的。你不单不是比别人好，而且你们也是什么悖逆神的，来不断的来讲他们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要认清楚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不单得救，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成圣也是靠的神的恩典，这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不单在旷野当中，他们出埃及要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在旷野当中要靠着神的恩典，进了迦南地之后还要靠着神的恩典。这就是最后的十二节和十三节所总结的，你们进入那地里边，你们还要如此的，否则的话那个地还要把你们吐出来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看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不但讲到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叫提醒，也叫什么警戒 warning， 在警戒他们，实际也在警戒我们，对不对？是不是在警戒我们？是。我们翻译一下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对不对？这个讲的就非常清楚，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摩西也在讲给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得救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完全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这是什么？这是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当中所讲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好像专注在以色列人怎么样，是我们就好像当年站在摩西面前那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过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粮，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里你看他也解释出来了，一直跟随他在带领他们的是谁呢？是基督啊。然后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神不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信的。因此他们都倒闭旷野。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看到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十一节怎么说呢？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摩西在那里不单在警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也在警戒我们这些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靠着恩典，靠着恩典，并且让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呢不会失去的， 因为神是什么？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既然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而得来的，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偶然的犯罪会失去的，这是确定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的，因此我们不会犯什么那些他的门徒所犯的错误。说基罗亚的楼倒了，砸死二三十人，他说：“哎呀，这些人该死。”我们不会的，所以我们对任何人，我们都会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不单单在教会当中，若有弟兄姊妹犯错了、犯罪了、得罪神了，我们或者甚至得罪我们个人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情，心来怎么样？来用温柔的心将他返回，因为我们并不比他好。只不过是他犯着这方面的错，我犯的是那面方面的错。只不过是他这个犯罪是犯在众人面前的，我是偷偷摸摸的。只不过是纯明是表面上在众人之下来责备恶待麒麟，我在家里恶待，没什么区别的，对吧？在神的眼里没啥区别的。只不过是你们觉得说，哎呀，纯明，哎呀，真不好，恶待麒麟啊，杨弟兄就好，你看平时看他多好，所以我回家也恶待他，所以我俩是一样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我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他呢？没有什么资格的，对不对？或者说他是恶待太太，我可能是恶待我哥哥，这一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恩典，我们要明白这个恩典的是神守约是慈爱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的讲话和为人处事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对人就有更多的包容，对人有更多的忍耐，你对人有更多的爱。你就不会心焦气傲、自高自大、狂妄。但是以色列人最后跌倒，跌倒在哪里了？自高自大嘛。以西结书记不记得耶路撒冷为什么被以西结书第十六章我们讲过了，对不对？讲到说你滚在雪里，耶和华神从你的身边走过，就动了爱情，把你洗净，而归给自己，把一切的美物都给了你，把你打扮成像一个什么王后一样，但是你就开始心高气傲。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就，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时候，申命记里面耶和华神说警告他们的，他们全犯了。然后耶和华神说，你们如果犯了这些怎么样，那片地就要把你吐出去。最后怎么样？吐出来了。所以耶和华神接着先知跟他讲的话怎么样？说对了，当初给你讲过了，现在吐出去，你们都走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恩典，我们必须要认识恩典。那不单是警戒他们，也是警戒我们的，让我们不但认识这位神，我们也要认识他的恩典。这是完全的恩典，这就是拣选的恩典。上帝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上帝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他做什么都是公平的，他做什么都是公平的，因为他本性就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当我们讲到说神预定与拣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心怀感恩。你知道斯伯真讲过一句话，斯伯真讲过说当讲到神的预定与拣选的时候，若有人质疑这一点，觉得上帝不公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还没有被拣选。你不明白恩典，所有明白恩典的人，有一次你知道吗？Paul Washer在我们当中讲到，他就讲到了神的主权。哦，我就听了，当 Sovereign of God， 当他讲到这个神的主权的时候，我就听得特别的激动。所以出去的时候，哎呀，我说，哎呀，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总是这么令我心里边总是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说那就对了，因为只有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才想窃取神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我跟你讲，就是不能够接受神的预定与拣选的时候，他的最核心的错误犯在哪里呢？他就想这救恩当中有我点功劳，这是他的核心的部分。而一个真正愿意使这个救恩在我里边得到完全的释放我的时候呢，我必须把这个恩典完全归给神，全是他的主权。这样呢，就说这个恩典呢不是出于我的，就是即便我在跌倒的时候我也不会恐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拣选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好，那同样也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跌倒他就不要我，明白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的儿女一样，你既然把他生下来了，就是你拣选他了做你儿子，或者说神把他赐给你做你儿子了，那么这儿子可能听话可能不听话，但是听话也好不听话呀，他都是你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两个兄弟俩小儿子回来，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他爸爸怎么说？远处跑过去就和他亲嘴，然后告诉仆人戒指戴上，鞋穿上，袍子穿上，这表明啥？这是他儿子的身份，这是我儿子。 虽然回来像乞丐一样，但是是我儿子，要恢复他儿子的什么身份，这是我儿子，尽管他爸爸的财产没有他份儿了，但这是我儿子，这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因此我们讲到说，圣经里告诉我们，甚至于有一些人他可能犯了很大的错，很软弱，但是他还会得救的，只是得救之后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被烧得胡须掉光了，但是他依然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恩典要认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此呢，摩西也要让这，实际上是在鼓励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看自己，你们要倚靠神，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不单在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地，他都需要敬畏耶和华神，尽心尽力的爱他，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不单得救是靠恩典，我们成圣也是靠恩典。我们今天好像在，好像是在迦南地一样，你也得靠他的恩典，你也得靠他的恩典。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的。第二点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实际这里边很重要的，这个实际今天本来应该讲第四章都讲完，但是第四章这个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要把它讲完，为什么呢？但是呢，你不讲呢又不太好。那么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呢，摩西呢主要讲了三件事，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呢？律法，又给了我一个律法，然后我把它装在柜子里头，然后留给你们。第二个讲的是什么？利未人，然后说摩西啊、那个亚伦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吧，他孙子是腓尼哈，然后以利亚撒大祭司又有了，对吧？然后下边什么呢？利未人又有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律法表明的是神的旨意，那么大祭司呢和利未人呢表明是中保，而这三个加在一起表明的是什么？这位神是与你同在的。虽然说摩西亚伦走了，虽然摩西也要走了，但是神依然是与你同在的。那么接下来就讲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与你们同在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这里边从第九章呢讲的是什么呢？第九章讲的是你们要进这迦南地了，但是不容易的，这个地方人是很困难，你要得到这片地的，但是不是你们得到，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你们的，而这位耶和华神是与你们同在的，不要怕，是天上的什么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他怎么与你同在呢？摩西不在了，亚伦不在了，但是有以利亚撒，你看那个约柜的时候，你就知道耶和华神的律法、他的旨意在你们当中，然后又有什么？又有中保在你们当中，你们可以借着这中保与耶和华神有，你可以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带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边虽然说头一部分显明的是什么？完全的恩典，刚才谁讲的？不但认识神，也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那么第二部分呢？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那么他作为结论是怎么样呢？作为结论就是十二节、十三节，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相信他，并且顺服他，对不对？你尽心尽性的爱他，这什么？这就是信他嘛。那后边遵守他的诫命是什么？就是顺服他嘛，信而顺服，最后就怎么样？就得福嘛。所以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些前辈的歌非常的好，他们都是出于信，都是带着神学的那些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的，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信而顺服，就是因信称义嘛。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因信称义的，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怎么样蒙福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行为蒙福的，是因为信蒙福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迦南地，他们也要凭着信心，他的表达，信心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这位神，顺服这位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也需要借着信心怎么样来顺服他的一切的旨意，顺服他一切的旨意。因此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得到自由，我们得到不但这个恩典呢，这恩典呢就是自由，而且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所以我们又想到了一些经文，神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谁的里边？耶稣基督的里边，哥罗西书。所以我们若在基督的里边，那么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的那里领受的。 都是领受来的。所以以色列人一样，无论他们出埃及进走旷野还是进迦南地，都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哪样也不是领受的。摩西所讲的都是领受的，你吃的喝的用的全是领受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都是领受的。那么我们就不看那些经文，哥林多前书讲到了说，当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骄傲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的？你们有啥不是
领受的
呢？你们今天骄傲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你们想做王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哈，再看一些经文，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保罗如何来面对神的恩典，那么他又如何回应神的恩典。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现在说，主耶稣才派我，为什么呢？他以我为有忠心的。然后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教会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不信不明白时候做的，并且我的主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看到他服侍的爱心和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加给他的。但是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比别人好的，甚至于保罗自己说他是罪魁的。然后呢，他就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十分可佩服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高举他，这事是真实的，就是相信呢，你要真实的要相信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你要可信。所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呢，他讲到的说什么呢？这恩典为什么是可佩服的呢？就是我不并不比别人强，甚至我还不如别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但是神怎么样呢？依然拯救了我，并且不但救我怎么样，还给我非常丰盛的恩典，让我可以怎么样呢？服侍他，他赐我爱心和信心。然后说，然而我蒙了怜悯，这是什么呢？这是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后来给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然后他就说，但愿尊贵荣耀归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把这恩典归给神的，他知道这是完完全全的恩典，不是我保罗，如果论哪一方面我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我都是不配的，我都是得不来的，是他的怜悯赐给我。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的，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做到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样。我们要数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不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尝试去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就胜不过这个世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信而顺服，神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不？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什么时候失败，什么时候不信的时候就失败吗？后来我们看到他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是，他们信的时候就得胜，不信的时候就失败。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神的话是真实的，这位神也是真实的，我们需要的做的就是信而顺服，而下一次呢，我们就顺着摩西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必须按照他是他说启示的去相信他，不是我们想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而是摩西下面马上就开始什么，要你们信而顺服这位神，他马上就开始定位定义 definite 这个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讲我们要信神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却不定义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这位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讲道？摩西没有这样讲。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人呢给人恩典呢是为了能够辖制人得到人的好，但是神给人恩典呢是使人能够得到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把这恩典呢是我们能够得到真自由的一个恩典才是对的，而这个自由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不犯罪的，可以提醒我们，可以警戒我们， 可以借着这样信而顺服从神那里的蒙福的。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我们要信而顺服，首先我们必须得认识什么？认识这是个恩典，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恩典，否则我们没办法的。因为就是这百分之百的恩典，这样预定与拣选的恩典，使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的成分在里边，因为这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点。所以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不明白预定与拣选这个教义的人，会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什么？不懂感恩。他说你不懂得预定与拣选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他说一个不懂得预定与感恩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因为什么？不承认预定与拣选的，就相当于他这里边就加了一点我自己，我信我的。所以你看他这里是讲到说，爱心是神加给我的，信心是神加给我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一点一点的认识，别着急，着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摩西呢，慢慢他显明他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呢，他照基督呢还差得很远。好，一起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完全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完全的恩典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也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今天的话语，不但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也能够知道你对于我们的爱，对于我们的拣选，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使我们没有任何一点骄傲的余地在里边。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并不比别人好，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你向我们施了救恩。愿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大，使我们可以全心的敬畏你，来尽心的去爱你，来遵守你的律例典章。你就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明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